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正如刚才所讲，近来嘅疫症仍然非常之严峻，为整个嘅社会带嚟咗好多嘅担忧，好多嘅挂虑。单单系口罩嘅短缺，已经令到唔少嘅市民感到十分之彷徨。如果家里边有小朋友或者有长者嘅话，就会更加嘅担心。盼望弟兄姊妹，我哋喺呢段艰难嘅时间，我哋都唔单止小心我哋自己身体，亦都喺即系一罩难求嘅时候，我哋更加多嘅嚟到去切实嘅发挥同弟兄姊妹之间、同邻舍之间呢一份互相守望嘅精神。我鼓励弟兄姊妹啊，如果你有能力嘅话，你有嘅话，你出街嘅时候，你带多一两个口罩喺身。当你见到一啲好有需要嘅人嘅时候，你嚟到去帮助佢。我哋嘅能力，我哋个人嘅能力或许好微小，但系至少我哋能够喺当下社会嘅情况，我哋能够为社会去注入一啲嘅温情，同人一齐嚟到去分享喺基督里边呢份真正嘅平安。呼应今年教会嘅主题，高举基督活出召命。喺今天嘅早上，我哋会一齐嚟到去思想亚伯拉罕嘅生命。今日第一讲题目系蒙召与听命。我哋会一齐嚟到睇下神嘅呼召点样临到亚伯拉罕，同埋亚伯拉罕点样嚟到凭着信心嚟到回应。喺下一个月我哋有第二讲，到时我哋会更加多嘅你一齐嚟到去睇亚伯拉罕嘅信心历程，当中经过好唔容易嘅试炼。首先让我哋一齐嚟到睇今日嘅经文，喺创世纪十二章一至到九节，请听我读出呢段经文。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嘅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第七节，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艾。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创世纪头十一章，除了第一、第二章是记述了神的创造之外，其余的篇幅主要都是记载人类的堕落。大家都记得在当中包括了我们始祖的犯罪，也包括了该人杀死亚伯、洪水的事件、巴别塔的事件。人类已经去到一个腐化到不堪的地步。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来到第十二章刚才我们所看的经文，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希望透过他来到为人类带来新的希望，带来转机，并且再一次来到赐福万族。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75岁，那时他和他不育的太太仍然是无儿无女，但他们仍然确信神的应许。亚伯拉罕他活到175岁，足足信靠了耶和华100年。在亚伯拉罕的一生里面，我们会看到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给到我们很多启发的地方。今天我们一起来到去思想神的呼召怎样临到亚伯拉罕。当我们讲到呼召的时候，呼召是一个很阔很大的题目，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到去思想。神学家高登史密斯 Gordon Smith 他提出了可以用三个层面来到去思想呼召，我觉得会对我们有一些帮助。第一个层面的呼召是普遍的呼召，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基督来到去呼召人，来到去跟随他，呼召人，邀请人成为基督徒，成为主的门徒。我相信这个的呼召，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都经历过了，这个是普遍的呼召，是信主的呼召。第二个层面的呼召是独特的呼召，是有关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每一个人里面一个特殊的召命，是我们人生在世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有不同，而这个呼召通常都是比较长久的方向。第三个层面的呼召是随时的呼召，意思就是说神会在每日我们生活的里面，你会让我们看见，也都向我们发出呼召、去完成当下要完成一些的责任，一些的任务。我举个例子，近来肺炎肆虐，神给我们会看得见，在我们身边可能有很多人有不同的需要，我们就责无旁贷，我们就要当仁不让这样来到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这些是我们随时的呼召，我们要来到去回应的。这三个层面的呼召同样重要，并且有时他们都会互相有重叠的地方。不过今天当我们一起来看亚伯拉罕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会较多少少从独特的呼召第二个层面来到去思想。当然有时普遍的呼召，信耶稣的呼召和独特的呼召，有时都好像分不开这样，甚至好像会同时发生这样。就好像我们今天要看的亚伯拉罕的人生，神就呼召他，让他生命能够重新可以跟随主，让他亦都同时可以承担神给他的使命。新约里面的保罗都是在大马色路上，神对他的呼召，让他能够跟从主，让他能够承担神给他的使命。不过这些都是较例外的情况，相信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是先经历了信耶稣的呼召，经历了这个普遍的呼召之后，我们才渐渐来到去明白，渐渐来到去寻索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独特的召命，人生的使命。回来亚伯拉罕的呼召，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圣经没有的记载里面没有提到耶和华拣选亚伯拉罕的原因。其实当时亚伯拉罕他还叫做亚伯兰的时候，他仍然和他的父亲整个的家族是住在加勒底吾尔这个地方，这个是敬拜外邦偶像的地方。根据一些记载，当地的人会是敬拜月亮的神，所以很明显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特别敬虔所以拣选他。甚至在亚伯拉罕蒙召之后，我们都看得见他有一些软弱的一面。那我们会问，究竟为什么神要拣选亚伯拉罕？答案是不知道。不过有一样东西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个的拣选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还有出于神的主权。就好像神今天拣选你和我一样，时空穿梭四千多年，今日我们同样都是活在神的恩典之下，活在神的主权的里面。神向亚伯拉罕发出呼召，里面让我看见神对人的恩典。另一方面，根据使徒行传七章使徒反的忆述，当神向亚伯拉罕发出呼召的时候，是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荣耀的神。相信当时神的荣光叫亚伯拉罕大大的敬畏，肃然起敬。当人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就看得见这个呼召是何等的珍贵，没办法抗拒。在旧约里面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先知以赛亚蒙召的时候，他看见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全地。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思想神给我们独特的照明的时候，我们尝试更多的去察觉一下，在当中神的恩典，在当中神的荣耀。经文第二第三节里面特别讲到神给亚伯拉罕一个呼召，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和使命。耶和华神呼召亚伯拉罕的目的是什么呢？ 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是要赐福给他，也都要叫别人因此得福，甚至万族都要因此而得福。神的呼召往往不是单单关乎被召那个的人自己，更加是关乎别人，甚至是万国的命运。就好像圣经里面记载，神呼召摩西带领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出埃及，关乎整个民族的命运。神亦都在不同时间呼召先知，你都向他的子民和列邦去宣告审判和盼望的讯息。神亦都呼召保罗向外邦人、向君王和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来对宣扬主的名等等。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思想神对我们呼召的时候，我们看不看得见在当中很重要的使命，是关乎很多人的使命。很多时候当我们聆听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会较容易会较多专注在有关自己的事情，有关自己的利弊。但神的呼召不是这样的，神发出呼召的重点往往是有更大的目的，是对更大的群体即是带来祝福。或者弟兄姊妹，我们会所领受的呼召不是一些很宏大的呼召，但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回应、我们的决定仍然会影响很多在我们身边的人，或是我们认识或是我们不认识的人。因此弟兄姊妹，我们都要留心来到去寻求，并且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得见人的需要，看得见这个这么重要独特的使命。Rick Warren 华里克牧师，他在很多年前写了一本著名的书《标杆人生》，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都看过。这本书就是帮助人来到去寻求神在他们生命里面很独特的照明。这本书大受欢迎，在全球翻译成为超过80个的国家的语言，至今售出超过3000多万本。正正就是反映了人对寻求生命里面的照明那个的渴，那份的渴求。为什么呢？为什么人有这份的渴求？因为有呼召、有使命的人生，清晰呼召的人生，是有方向的人生，是有力的人生，是不一样的人生。所以弟兄姊妹，我鼓励大家都来到去锐意寻求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这个很独特的照明。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很不简单，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得见，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连根拔起的呼召。他要离开他的本地，包括他的所熟悉的环境，当中有他可能建立起的事业，有他的财产等等，要离开他的本族，意味着他从此不能够再依靠他的亲族、他的亲友的支援，无论是物质上的支援或者是情感上的支援。更加这个呼召是要他离开父家，离开他最亲密的家人，可以说是一个全然舍弃的呼召。看来很不容易，啊，不过弟兄姊妹，当我们上深一层的时候，在本质上这个呼召岂不是跟我们当初跟随耶稣那个呼召是一样呢？大家都记得耶稣基督呼召人撇下一切你要跟从他，这个的呼召相信我们仍然言犹在耳。在我们初信的时候，神已经将这个的呼召、这个观念摆在我们的心里面。神的呼召有时要我们离开我们安舒区，安舒区本身没有什么问题的，甚至是好的，是神的祝福要我们享受在其中。不过如果你清楚知道上帝要呼召你离开的时候，你就要认真地来到去考虑，认真地思想并且回应。神给亚伯拉罕的呼召不单是一个连根拔起的呼召，亦都是一个行一步先见到一步的呼召。耶和华呼召亚伯拉罕要去到即是神将要指示他要去的地方，即是去一个他现在不知道的地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应约，是一个这样的约会，约你去一个不知道哪里的地方， 唔係交贖金啊，去到邊度就即係又要轉去邊度啊？唔係咁樣嚇。我唔知你有冇咁樣嘅，甚至係咁樣嘅屬靈嘅體會。加爾文喺呢一段經文裏邊嘅注釋，佢咁樣形容，佢話神臨到亞伯拉罕嘅呼召，就好似叫亞伯拉罕蒙住雙眼咁樣嚟到行出去。喺佢離開佢嘅家鄉之前，佢唔能夠問將要去邊一度。意思是他要全然的将自己来到献上，全然的将自己来到托付给耶和华神，可以说是就是单单的信靠。他能够找住的只是能够单单找住神给他的说话。在希伯来书里面也都这样讲，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节这样讲，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蒙召进入不可知的未来是很不容易的事，是吗？弟兄姊妹，我们都习惯，我们都喜欢是要清清楚楚的，我们要知道究竟下一步怎样做，有些什么的应变计划、这样对于一个机构的运作或者对于、社会的运作、管理、是好的，是重要的。但是很多时候神的呼召并不是这样，神的呼召临到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要一步一步的带领，是需要回应的人是压上信心。弟兄姊妹，有时我们会不会都试过、我们因为不能够掌握前路而失掉信心，我们不确定这样行这一步是不是稳妥，我们不确定这样来到继续我们的事工是不是能够有果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神呼召人去做很多的大事，不过很多时候是相反的，做大事的是神自己，人只需要简单单纯这样凭信心来到去回应，来到去信服神的带领。当我们思想亚伯拉罕人生的时候，其实亚伯拉罕一生没什么做过什么事，他只是单单这样顺从神的带领，成就一切的是神自己。我想大家都听过戴德生一句的名言，神的事工往往最初看来是 impossible， 是不可能的，但是当开展了之后可能都觉得仍然 difficult， 都有些困难，都几困难，但是转眼间就done，就成就了。成就的是神自己。弟兄姊妹，我们看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现在我们看一看究竟亚伯拉罕怎样来到去回应神给他这个的呼召。我们看第四、第五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的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如果大家以往有去查考过亚伯拉罕、这段经文的时候，查考过他离开家乡去到应许地的时候，你可能会知道圣经里面在记载神对亚伯拉罕呼召的里面，可能在不同的地方有些字面上有些细微的不同的表达，以致有些人对于亚伯拉罕怎样来到去顺从耶和华的吩咐有不同的讲法。有些讲法是讲到他和他父亲他拉和他的家人离开了加勒底吾尔之后，去到哈兰这个地方逗留了一段颇长的时间才再继续行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犹豫。有些讲法是亚伯拉罕等到他的父亲他拉离世之后才继续行程，亦都有一些讲法是讲到当亚伯拉罕知道他的父亲去到哈兰想留在哈兰不再向前行的时候，亚伯拉罕就立即离开继续他的行程。无论如何，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里面没有描述亚伯拉罕当时的心路历程， 经文只是单单这样你都去形容了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而行。圣经的作者在不同的地方其实都是要强调亚伯拉罕的听命，亚伯拉罕的信服。但带回下来我们人生的写照，当我们要面对这样一个彻底的呼召的时候，有时心里面有挣扎都是人之常情，是吗？当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亚伯拉罕他都打过，即是打两次擦边球的。他曾经两次先后这样叫他妻子撒拉你都去认做他的妹妹，瞒骗埃及王法老同埋之后的基拉尔王阿比米勒，来到去保命，来到确保自己的安全。亚伯拉罕他有惧怕，他有担忧。亚伯拉罕确实是信心之父，并且被称为是神的朋友，但是好像以利亚先知以利亚一样，我们都是有一样的性情。信心和挣扎是不是一定不可以并存的呢？有信心就没有挣扎，是不是真实的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心里面有不同的挂虑和挣扎，但是我们应该求我们的主你要加添我们的信心，以致我们在挣扎的当中仍然能够凭信去坚持行在神的旨意的当中。在新约马可福音第九章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记载，有一个的父亲，他的儿子从小就被鬼附，受了很多苦。这个无助的父亲他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要寻求帮助。他跟耶稣说，他说我的儿子从小就被鬼折磨了，你如果能够做些什么的话，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的回应是，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耶稣的意思是，不是我能不能够做，是你能不能够信。这个父亲的回应有时可能都是我们的写照。这个父亲说，我信，不过我信不足，我不能够，我做不到。有时会不会都是我们的写照？但我们不要停留在这个信不足的光景里面，我们不要忽略了这个父亲跟着来的呼求。这个父亲跟着就说，是啊，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不能够，但求主你帮助我，给我有足够的信心。耶稣就是这样帮助了这一对的父子。弟兄姊妹，当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我们不要轻言的放弃，我们可以求，我们可以求主耶稣加添我们的信心，我们可以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一定会帮助我们。坚持来到行在神的呼召里面，有时我们真的需要神来到帮助坚固我们的信心。特别是有时在一个长时间的坚持的里面，确实是不简单，特别是当在当中是经历着逆境的时候。亚伯拉罕他开始他信心的旅程没多久，真的是没多久，我刚才读到第九节，去到第十节即刻就描述亚伯拉罕遇上一个很大的饥荒，很大的艰难，于是乎他要匆忙这样来到去逃往埃及，来到去寻求帮助。对于很多人来讲，单单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已经能够叫人心里面充满疑问，叫人能够不再向前行。乜不是神呼召我来到这里的吗？为什么我遇到这样的困境？是不是神的难阻？是不是我表错情？是不是我听错了神的心意？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这样的体会，这样的经历，但我们要留心，有时我们会不会在我们心里面潜藏了一个胜利主义的假设？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觉得，如果我们按着神的心意而行的时候，我们应该无往不利的，我们应该一路都亨通的。如果调回转，事与愿违，如果我们每每遇到挫折的时候， 一定是神不喜悦，一定是神难阻，一定不是神的心意。弟兄姊妹，当然不一定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保罗当年他在三次的宣教旅程里面，他不需要受尽那么多的困苦，是不是？保罗他一直行在神的心意的里面。当然我们要不时这样来检讨我们怎样能够做得好一点，检讨怎样能够可以更加贴近神的心意。但是我们不要遇到困难，遇到一些很难的遭遇的时候，我们就轻言放弃，我们就灰心。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踏上这条信心的康庄大道，我们永远只能够去到个路口，我们就徘徊了。回应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是需要这一份的信心，胜过挣扎的信心。要信服上帝给我们的呼召，要信服上帝给我们的吩咐。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或者首先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什么？是要听到神的吩咐，听到神的声音，是吗？亚伯拉罕是一个很敏锐神的声音，很敏锐神的启示的人。去到创世纪十八章十七节，耶和华神甚至这样讲，他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连神都不能够瞒着亚伯拉罕，神的所想的事亚伯拉罕都知道。当然这个是一个夸张的表达，但在当中我们看得见亚伯拉罕和神这份很亲密的关系。亚伯拉罕很敏锐神的声音。弟兄姊妹，当我们要寻求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独特的照明的时候，我们首先的要去学习存着谦卑的心，去学习怎样聆听他的声音。在还未发明雪柜的时候，听说有一些地方他们会这样做的。他们会用一间密封了的房间，跟着在冬天的时候就去一些结了冰的湖泊或者一些河流，他们就去凿出一些很大块的冰块，很大块的冰砖，将这些冰砖你要运到去这间密封的房间里面，包到这些冰砖之后就铺上一阵厚厚的木糠来到保持那个温度。这样做呢，就能够保持低温一段很长的时间。有一次有一个工人入去工作的时候，他不小心他遗漏了他一只很有纪念价值的手表，他很紧张，因为这只手表对他很重要。于是乎他叫他的同伴一起入去找，找了很久，找来找去，最后都无功而回，都找不到。后来有个小朋友听到知道这件事情，他就入了这间房间试下去看看发生什么事。他入了去没来，他竟然找到这只手表。于是乎这个手表的主人就很开心，他就问这个小朋友，究竟你怎样找到这只手表的？我们这么多个大人找了那么久都找不到。这个小朋友的回应很简单，他说我入了一个人入了这个房间，关了道门，很安静地样，跟着我睡在木糠上面，屏息静气。过了一阵，他听到这只手表滴答滴答的声音。弟兄姊妹，有时我们会不会都因为很烦嚣的生活，或者很多东西充塞了我们的内心，而我们不能够听到神对我们的说话，听不到神的声音？我鼓励弟兄姊妹，你更多的来到安静在神的面前，刻意拨一些时间聆听神的声音。在这段时间，或者我们更加多这个机会，我们多些时间在家，有些时间独处，我盼望弟兄姊妹你尝试这样的操练，来到听下神对我们要启示的说话。另一方面，我们要小心的是关于聆听。我们要小心，有时我们都可能不自觉地有一个偏听的习惯。是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当我们 遇到一啲我哋唔好想做嘅事情嘅时候，我哋就话啊，神冇同我讲清楚吓，冇同我说话，冇同我去启示。啊，调翻转，当遇到一啲嘢我哋好想做嘅时候，我哋就会强调啊，神冇拦咗吓。有时我哋会唔会都系咁样？以至最终，其实我哋都只系行喺我哋自己所喜好嘅路上边。弟兄姊妹，我哋要知道，神俾我哋嘅呼召，圣灵俾我哋嘅提醒，系对一啲定义要聆听并且顺服嘅人先至有意义。如果你仍然系即系好犹豫嘅，或者你只系想听到自己想听嘅嘢嘅时候，神嘅声音好容易喺你左耳入就右耳出噶啦。当然神有佢嘅时间，有佢嘅方法，几时同我哋讲，点样讲法，有佢嘅主权，甚至讲定系唔讲。大家知道有时神嘅沉默都系一个回应嚟嘅。不过有一样嘢可以肯定，就系寻找嘅就必定寻见，并且神必要赏赐寻求佢嘅人。呢个系圣经嘅应许。嚟到经文第六照第八节，系讲到亚伯拉罕之后，即系遵照神嘅命令出去。他就去到离开自己的家乡，就去到示剑，去到摩利树这个地方，之后再去到伯特利这个地方。在这两个的地方，他都为耶和华神去筑起了一座坛。后来亚伯拉罕继续他的行程，在十三章记载他去到希伯伦万利树这个地方，他一样同样他为耶和华神去筑起一座坛，去求告神的名，去崇拜，去敬拜神的名。大家要知道，当时这些地方都是敬拜偶像的地方。亚伯拉罕他要在那里去为神筑坛，是要在不信的洪流的里面去站稳立场，去力排众议。他坚持在公开地方来到去敬拜，在公开地方来到去呼求神的名。在面对这些不信的挑战的当中，来到去为神去筑坛，去高举神的名，是需要一份的决心。这份的决心令我想起马丁路德的一句名句，这是我的立场，我不得不如此，愿上帝帮助我。弟兄姊妹，亚伯拉罕的一生经历了很多的磨练，在当中有软弱的时候，有惆怅的时候，有很多考验的时候，但是他的信服是到底的信服。当往后我们看到去第二十二章的时候，当上帝去呼召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时候，尽管以撒是他在一百岁的时候才得到的爱子，但是他仍然信服，他在摩利亚山上去筑坛献上以撒。当然到最后我们知道神有预备。弟兄姊妹，我们行在神呼召我们的路上，我们往往都会经历大大小小的考验，可能是时间上的考验，等候都很不容易的。亚伯拉罕都经历了很多的等候，甚至经历过上帝的沉默，也都有一些的遭遇上的历练。有些弟兄姊妹可能真的在这条路上很不容易，可能他们要经历长期的低谷，又或者经历很不容易的病患，很多的挑战等等。但我们要记住，神必一生引导我们，好像他引导亚伯拉罕一生一样。亚伯拉罕的生命常常在他人生的阶段，不同阶段里面去筑坛，去献祭，坚持的敬拜，坚持的来到求高神的名，坚持的来到高举神的名。这个是我们能够在艰难的当中，在考验的当中，我们不轻易妥协，不轻易放弃，并且能够一直持定神给我们一个这么重要的呼召，一个很重要的良方。无论如何，我们坚信神仍然垂顾着我们，仍然我们坚持对他这份的敬拜 向他的呼求。来到总结的时候，弟兄姊妹，神会在每一个时代兴起他的子民，托付他们很重要的使命来到服侍这个世代。神看重我们每一个，他乐意来到赐福使用我们，无论我们是什么年纪，或者我们是年轻甚至年幼，或者我们是中年，或者我们已经是去到期壮的年纪。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75岁，神他很乐意在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来到去赐福使用我们。在现今香港面对重重艰难的时代，我们看得见我们社会里面充满很多的破碎，很多的困苦，甚至我们见到不少荒谬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来到去寻求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这份的照明，并且愿意来到去信服，来到去承受承担这个的使命。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不同的计划，对我们会有不同独特的呼召。我们愿不愿意来到锐意来到寻求并且信服神给我们这个的呼召，这个的使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思想这个的照明的时候，看得见他当中给我们的恩典，看得见他的恩情，看得见他的荣耀，也看得见他要给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怎样重要的托付。求主加添我们能够有足够的信心来到去听命，来到去遵从他给我们很宝贵时代的照明。让我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多谢你在今天你藉住亚伯拉罕他蒙召经历给我们有提醒，亦都让我看得见是那位定义要赐福你子民的上帝。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敏锐你的声音，又愿主你赐我们充足的信心来到信服你给我们独特的照明，帮助我们，坚固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祝福，在这个世代里面作光作盐，让人见得到神的荣耀，亦都能够同我们同享福音的好处。多谢你听我同心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